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谢谢您衷心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第20课，有效团队的特征。在上一课我们谈到团队运作能够发挥莫大的力量，要实践意向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使用团队的运作去达成目标。我们要仔细的分析有效团队的10个特性，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评估你目前所带领或者是所属的同工团队，看看你的团队有没有下面这10个特性。在这里我必须先对一些名词稍作解释。在第18课里面我提到领导要挑选人才加以训练委托任务，这些受你训练过的人就是你的同工团，他们要跟你一起承担领导的责任，成为一个领导团队，你们分工合作配搭服侍，就是一个有效的团队。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个有效团队的这10个特性，我们将逐一来解释讨论。这一课偏重评估和应用，每讲完一个特性，我要你停下来思想，评估一下你所处的团队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给你自己的团队一个客观的评分，也把你的感想简略的写下来，然后在课后慢慢去琢磨如何来改善并提高你的团队的素质和果效。第一个特性，有效团队的队员要彼此关心。有效团队是合意的，队员之间没有隔阂，没有界限，彼此关系融洽，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整个团队的根基是建立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上。我们可以从3个法则来探讨。第一，第二里路的法则。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1节教导我们，如果有人强迫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陪他走2里路。我们通常都会因为职责所在而走出第一里路，但是他们会因为关系和爱心而多走一里路。我们在团队中因为工作职责的关系，每一个人尽自己的本分而彼此合作，这是行第一里路。但是当一个团队在职责之外还愿意做出额外的配搭和合作，这就是第二里路的法则。在我服侍的团队里，虽然单位规定每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们团队里大部分的同工都自愿工作超过8小时，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加班不是做自己的工作，而是去帮助其他同工来赶完他们的工作，这不是单位所要求的，所以没有加班费，没有增加薪水，但是因为团队里的团员彼此关爱，大家都愿意为别人而加班，这就是第二里路法则。第二，连结的法则。领导要先得到人的心，才能够得到人的手。这就是说，你要一些手来帮助你做事，就必须跟人家有好的连结，好的关系。团员之间有亲密的连结，就能够产生彼此之间的默契。有默契，就不需要用多余的言语来表达。就像在球赛中的队员，他们并不需要交谈对话， 但是彼此之间却有很好的默契，知道什么时候要传球，要传给哪一个人，由哪一个人来投篮得分，彼此合作无间，使团队发挥最高的效率。第三是主人法则，好的领导就像主人一样去主动的服侍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在团队里，每个队员都是主人，当我们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的去拿出最好的来招待客人，也会亲自弄一两道自己最拿手的菜肴来请客人。同样的，团队里每一个队员都不需要等别人来要求，就自动的把自己最好的贡献出来，使团队受益。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当然整个团队就会达到最高的效率。当一个团队做了上面这三个法则的时候，就是实现了团队的第一个特征，彼此关心。好，现在我们暂停下来，请你评估一下你的团队在这一方面的情形，你的队员或是你的同工有这样的彼此关心吗？如果最高得分是10分，那么你的团队得分多少？请你自己评估一下。好，第二个特性，有效的团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并且会去完成这些事项。请你写下对你的团队最重要的三个事项，要按照优先次序来排列。那在第七课和第八课里面，我们谈到优先次序和策划的重要。领导不但自己要懂得如何制定达到目标的策略和安排各种工作项目的先后次序，更重要的是要清楚地把这些传递给他的领导团队的成员，然后再由领导团队的成员传递给他们所领导的团队队员。当团队里每一个成员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项的时候，这件事就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有了共同目标呢，就可以集中团队全部的精力去达成目标。以前我在经营企业的时候，我的领导团队每星期开一次的会议，在周会中检讨过去一个星期的得失和工作的进度，也讨论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工作目标。每一次我都会亲自把重要的事项列出来，连所要达成的目标和我期望达成的目标的日期都清楚列下来，让大家来讨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所给的完成的目标的期限太短，就要求我要多给一点时间，或者觉得我的目标太大太难，恐怕难以实现。经过讨论议决之后，大家都按照协定的目标和期限一同努力去完成我们共同认同的目标。好，请问你的团队的队员都清楚知道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项是什么吗？大家是不是都集中精力朝这个目标在努力呢？还是个人只顾自己的事？请你做一个评估。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特性，有效的团队会一起成长。有效的领导团队里面，成员一起成长，总领导不断的成长，队员也跟着一起成长。领导的成长为什么重要呢？第一，领导的成长决定了团队的成长，就好比房子的天花板决定房间的高度，领导的成长到什么程度，团员也跟着成长到什么程度。领导无法带领团队超越他个人的最高点，因此领导必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领导力，并且在各方面追求长进，这样队员才能够跟着来成长。第二，生活与社会都在不断地改变，罗马书12章教导我们要不断地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一直在改变，领导必须带领团队适应生活上和社会上的改变，才不致被世代所淘汰。第三，领导团队的成员必须同心。在领导团队的小圈子里，不但团员之间要同心，总领导和他的团员之间也要彼此同心。 团员虽然多，但是整个领导团队只有一个声音。特别是在机构里，如果领导和他的同工队有不同的意见，下面的员工很快就会感觉到，就会开始对这个领导团队失去信心。现在请你做一个评估，你的领导团队里有没有上面所提到的彼此同心一起成长，请你自己拿一个分数。第四，有效的团队互有默契。有效的团队不但是队员之间恩赐相辅相投，而且彼此都有默契，队员之间好像有第六感一样的知道应如何配搭，他们在下面十方面相投相契。第一，领导和团员之间有稳固的关系。第二，所有的成员都有共同的期望。第三，队员之间互相信任，没有猜疑。第四，每个队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职责。第五，团员的才能是相辅相成的，彼此配搭以达到最高的效率。第六，每位成员都受到赞赏。虽然团队不重视个人单独的表现，但是每一个成员都是团队独特的宝贵资产。第七，团队中士气高昂，个人把最好的贡献出来。第八，团队经常得胜，蛮有得胜的信心。第九，队员没有不良的企图和动机，大家都单纯的为团队权益来服侍。第十，团队的努力不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每个成员都能获益。好，请你评估一下你的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默契程度如何，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再为自己做一个评分。第五个特性，有效的团队会将团队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在必要的时候，团员必须愿意放弃个人的权益，为团队做出牺牲。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领导千万不要给任何团员有个别的特权，一定要一视同仁。以前我在经营企业的时候，规定所有员工都要穿制服，不同职份穿不同的制服，这样才好识别，好管理。在我的领导团队里，有一位女士是我很重用的左右手，她觉得我们的制服穿在她身上不好看，所以一再的要求我特准她不用穿制服，但是我始终坚持一视同仁，不批准她的要求。公司里的其他职员都在看我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我给这位女士某一些特权，就会破坏整个团队的纪律。团队的成员必须学会把团队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在下面提供十个团队合作的规则给你参考，如果这些规则常被侵犯，团队就很难谈到合作，做事也难有效率。第一，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这样说，我们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如果连自己分内的工作都做不好，就更不用谈合作关系了。第二，尊重其他的队员。当然了，若不能尊重别人，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合作呢？第三，了解他人的价值，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提醒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欣赏，要肯定别人的价值。第四，为他人增值，要寻找能够成全别人，帮助人更上一层楼的方法，让团队的价值不断的增加。第五，大家准备好做出最好的贡献，把你最好的带进团队里，让团队完成你个人所完成不了的。第六，以大局为重，不要被各自的小细节所蒙蔽而看不到大方向。每一个队员都要聚焦在团队的大目标上，一起达成团队的目标。第七，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要坚持自己应有的权利，要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为教会的缘故而放弃自己很多的权利。第八，代表团队的立场 而非个人的立场。有时候自己的立场和团队的立场不一致的时候，要放下个人的立场，对外尽量代表团队的立场，使团队有合意的形象。第九，里外合意。不管在私下或是在公众的场合，大家都要互相肯定，彼此鼓励打气。第十，为团队的名声负起责任，尽全力保护护卫团队的名声不受破坏。好，现在请你做一个评估，你的团队队员是否都彼此尊重，彼此了解，把团队的权益放在个人权益之上，大家是否都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为大我而牺牲小我，尽全力护卫团队。好，请你为自己来打一个分数。第六个特性，有效的团队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角色。在团队里面，每一个队员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不同的观点见解，而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要重视，要珍惜这些差异。我要举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叫做适得其所的原则。在团队中，如果每一个团员都能够摆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他就会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因此他的表现也会优良突出。请你写下你的每一个队员的名字，然后找出他们在团队里面扮演的角色。你在团队中的特殊的角色又是什么呢？请你评估一下你的团队，大家是否彼此了解对方的长处、短处、性格、特点？团员之间是不是彼此欣赏各自所扮演的独特的角色？请为自己打一个分数。第七个特性，有效的团队拥有强大的储备资源。团队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团队所拥有的储备资源，越多储备资源，团队就越稳定，也越巩固。在施工上，所谓储备或是候补的资源，就是指有负责资源的队员，有特别角色的队员，有制定策略的地方，有休息的地方，有鼓励人的地方，有得到帮助的地方。一个强大的储备资源能够帮助你度过危机，使团队健壮稳定。第一，当某些队员有突发事情的时候，可以调动后备人员，使工作不至于停顿。第二，拥有一些特殊才干的人才，在适当的时机派上用场，担任特别角色。第三，后备人员比较有时间，可以冷静地思考，提供某一些策略。所谓旁观者清，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问题。第四，人员长期操劳会影响工作效率，团队要提供团员休息的时间，把疲累的成员调到候补线，以减轻他的压力，等他恢复以后再调到前线。第五，候补人员可以为那些在前线效劳的伙伴们打气喝彩，给他们鼓励。第六，当工作量突然增加，队员应付不来的时候，要有候补人员来支援，来分担工作压力。好，现在你就来评估一下，你的团队有多稳定呢？你有多少储备资源呢？你有没有足够的候补人员呢？可以来应付这些突发的状况呢？好，请为自己来打一个分数。第八个特性，有效的团队清楚指导团队的表现。要让团队知道自己的表现如何，就必须提供一个可以看见的计分板。在球赛中，队员都会经常看看计分板，当球赛结束的那一刻，他们会知道自己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在教会的事工上，最好是能够定出一些得分的规则，让团队可以为工作果效做出评分。当然，有些事工是很难做评分的，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团队的每一个目标设计一个测量进度的计分表，让团员知道每一个目标的进度如何，这样可以按照进度的状况 在工作过程中来随时做必要的调整。那现在就请你想一想，你的团队的表现有没有测量的依据，是否有工作进度的计分板？若是没有，应该如何建立一个看得到摸得着的工作计分板？你可以将哪些事项列入你的计分板呢？比如说新信徒的增长率、奉献的数额、接受培训的同工的人数、聚会出席的人数等等等等，你就把它列下来。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九个特性，有效的团队愿意为达到目标而付代价，没有牺牲就不会得到果效。如果我们没有做出牺牲而工作能够见效，那是因为前人已经为我们做出牺牲了。如果我做出牺牲之后仍然看不到果效，那么我的后人就必定会因为我的牺牲而得益。很多时候团队要为着长远的目标来做出牺牲。第一，有效团队肯为下一代做出牺牲。有时候团队所做的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要到下一代才能够获得果效。就像我所服侍的机构，我们已经开始在花精力和时间去向年轻人介绍我们的事工。虽然这些年轻人暂时还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的事工，也没有能力来奉献金钱回馈我们，但是我们愿意做出这样的长期投资，让我们机构日后的接棒人受益。第二，有效的团队肯冒险、肯尝试，不怕失败。没有痛苦就没有获利，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我是一个常常经历失败的人，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并不能把我打倒，相反的，每一次的失败使我感觉到离开成功又近了一步。不愿意冒险、不敢尝试新方法的团队是没有多少成功机会的。好，请你为自己的团队评估一下，你们有没有做出一些牺牲以达到目标？你们有没有享受到前人牺牲的成果？你们有没有做出一些牺牲足以让下一代获得成功呢？好，我们来看第十个特性，有效的团队会对正确的问题做事。下面是每一个团队首要关注的十个问题，你看看你能不能对这些问题做事。第一，我们是否彼此尊重并信任，尊重与信任是相辅相成的。第二，我们是否彼此关心，你是否真心的关注同工的利益。第三，队员是否感到团队里有自由开放沟通的自由。一个自由与开放的沟通环境能够促使团队成就任何的事情。第四，我们是否有精确清楚的团队目标。团队的目标若不精确，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都会偏离目的。第五，我们是否为达成目标而做出牺牲的牺牲？目标应该具体而非抽象。第六，我们是否善用各个队员的才能和特点？队员是否感到自己对团队的贡献是有价值的？第七，我们是否妥善的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冲突？团队是一个整体，它能不能够成功取决于处理内部冲突的能力。第八，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是否都有参与？团队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参与。第九，我们是否尊重彼此之间的意见？你是不是尊重跟你意见不同的队员？第十，我们是否喜欢身为这个团队的一员？团队的成功取决于你是否享受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以你的团队为荣。好，请你评估一下，如果你对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你的团队必定是十分有效而且蛮有活力，一直朝着目标迈进的团队。对于上面十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团队，堪称为是梦幻团队，因为他们可以顺利的达成目标，让共同的美梦成真。那么可能你会问，我应该从何开始呢？ 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服事团队，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物色最合适的队员。你所物色的团队的人选应该由神所赐给你的目标而定，在各个职位上挑选有适当恩赐的人。第一，有恩赐的成员，你要物色一些拥有恩赐与才能能帮助你达成目标的人。第二，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必须是好领导，能够影响别人的人。第三，是忠诚的工人，这些人的先决条件是认真委身于基督，对基督忠心的人。第四，有受教的心，你所找的人必须有愿意学习也愿意接受教导的心智，并且在跟他人配搭服侍的时候能够应时变通的人。第五，有仆人的心智，是真心谦卑服侍人的人，而非只想得到人家的认可的人。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请你根据以上我所分享的有效团队的十个特征来评估自己的团队，看看能得到多少分，有那些方面需要多加努力的。我们不难了解团队里面的成员的素质有多么的重要，团队的成员必须具有某些情感上的品格才能够真正的合作。这种品格是指对人对事要有耐心，要能够信任别人，也值得被信任，不自以为是，愿意彼此鼓励，彼此肯定，不求自己的利益，愿意牺牲，为团队付出代价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具备这些品格的人选听起来好像很难找到，不是吗？那要到哪里去找呢？请参考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到7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不就是你的领导团队里所需要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吗？人有基督的爱在心里，就会流露出这种品格。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有基督的样式，愿意刻意的去爱，去忍耐，去关怀，去信任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作为教会的领导人，你不但要会组织，会策划，会传递意向，有好的人际关系的技巧等等，你还要带领你的团队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使每一个队员在生活上经历神的爱，也反映基督的爱。你会发现到你的团队慢慢的就会具备以上所提到的这十个特征，你的团队也自然的会成为有效的团队。好，时间又到了，今天就谈到这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我们下次再会。